啊，我们今天是礼拜三的直播，我们今天是从《楞严经》的这一段，依然是观音耳根圆通章的最后一小节。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一者由我初获妙妙文心，心经疑文，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11首，乃至180首、1000首、10000首、84000硕伽罗首。2比、4比、6比、8比、10比、12比、14、16、18、20乃至24比，如是乃至180比、1000比、1000比、84000母陀罗壁，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180目、1000目、1000目、84000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好，他提到了获圆通以后，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这意味着你一旦达到核心以后，外在的一切就开始神奇的互通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啊，叫六根互用。眼睛、视觉、听觉这些对外的感官开始获得了相互贯通的作用。也许你能够用耳朵来看，当然耳朵本来是听觉，但它忽然也能看。你也许能够用眼睛来闻，啊，闻是鼻子的功能，但是眼睛突然间也能够贯通那个功能，并不是你的眼睛有了嗅觉，或者是你的耳朵有了视觉，不是的。也许大家，看过类似的视频啊，你有没有看过？好像，现在网上也能搜到，就是有一些小孩子他们能用耳朵来听字，把一个字写在纸上，折成好几叠，包起来啊。绝对是看不到的，但是放在他耳朵旁边，他能够在用耳朵的方式能够看到那个字。在赛斯的文字里面提到过一个远古的人类文明，它非常久远。这个远古的人类文明存在于南美那一带，而这个文明实际上是古老文明的难民。在这个文明以前，他们从属于一个更久、更古老的一个庞大文明，而这个文明由于自身科技的高度发展，自我毁灭了。啊，如果一个科技变得过于超前，而心灵没有跟上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毁灭。他们开始崇尚相互的竞争，他们开始相互毁灭、相互消灭。最终形成了大绝灭，而这个文明是这个古老灭绝文明的难民逃出来的。由于他们前一代的文明毁灭的时候非常惨烈，可能死于比现在的核战争更加强大的这个摧毁力量啊，人造的摧毁力量，所以死得非常惨烈，以至于这个逃出来的这一小撮人呢，开始非常恐惧地面的文化，他们非常恐惧地面的文化，他们开始学着生活在地底下。由于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科技的能力，有一定的生产力，所以他们在南美的地下创造了庞大的地道系统，非常庞大的地道系统。现在考古学曾经发现过一小段属于这个文明的 地道，这地道四通八达，地道里面甚至有精美的黄金制品啊！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地道里面通向一个古老的大厅，大厅啊十几米高，里面居然有床、有台子、有凳子，还有各种各样黄金的制品。最著名的一个黄金制品，竟然是一本黄金的书啊！它的页、书页、扉页，全是用黄金制成的。显然，它不是一个大自然产物，一定是智能生命的产物。在地道里面布满着各种绘画，用天然矿物颜料描绘的绘画，他们经历几千年都不褪色。戴斯提到，这个文明最令人称奇的一个特点是，这个文明实际上由于非常惧怕战争，所以他们拒绝生活在地表，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底，生活在隧道中啊，他们世世代代也已经适应了隧道中的生活啊，在黑暗中生活。虽然他们生活在黑暗中，但是他们并不是没有娱乐，并不是生活非常枯燥乏味，不是。由于他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残酷，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热爱和平。他们是一个所有文明种类里面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战争的文明，因为他们非常痛恨战争。所有其他的文明，你想人类到现在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战争了，而这个文明从它的开始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未曾发生过战争。他们世代的演化使他们的文明倾向于越来越温和，越来越柔和，而他们热爱文艺。这个文明由于生活在地底，发展出了一项人类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发展出的感官的能力。戴斯提到，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画面来欣赏音乐。在美国，在欧洲，有少数几个人拥有这样的能力啊。Discovery 频道曾经报道过，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女孩，跟欧洲的一个人。他们天生拥有那种通过颜色来欣赏音乐的人，他们一定是，我猜他们一定是属于这个文明的转世灵魂，他们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他们看到一种颜色，他能够在看到颜色的同时听到某一个音符，他甚至能够在这个音符里面尝到味道。这个文明由于一直生活在地底黑暗中，以至于他们的感官自动的向内融合，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是生活在地表，你在太阳下生活，你的感官倾向于向外发展啊，向外欣赏各种各样的花花绿绿啊，树木、森林、大地。但是由于这个文明世代以来生活在地穴中，它没有什么向外可以欣赏的东西。以至于这个文明渐渐的变内向，它的感官变得向内融合，因为能量的倾向就是必须探索，如果它无法向外探索，它就必须向内探索啊，它自发的。对，大圆满所以里面也有闭黑关的方式，你如果长期的进入一个没有光线的黑暗空间，你会发现你的眼前从只能看到一片黑暗，渐渐的发现他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色彩，这些色彩不来自于外在光线，它来自于内在视觉。而这个文明由于长期世代生活在地底，生活在穴居的洞穴里面，他们并不希望，他们而且不喜欢强烈的光线，他们喜欢幽暗，以至于他们的感官自动的向内进化，他们开始能够在一幅画面当中听到音乐，他们开始能够从在颜色当中尝到闻到香味，甚至尝到味道。 Discovery 频道里面提到的这个女孩啊，现在还在，应该是很年轻，她 他能够在欣赏各种油画的同时听到各种旋律。他说这幅画的旋律是美丽的，而另一幅画的旋律有点哀伤。他甚至听到旋律的时候，他能够尝到一点味道。他甚至能够觉得他紫色是什么味道，橘红色是什么味道，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等等。他一定是属于那个文明的转世，我猜。所以它是一个感官向内融合的相互贯通的体验。你的所有的六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对外的感官仅仅是吸收信息的窗口，对不对？你的眼睛、耳朵啊、舌头等等，他们是吸收外在信息的窗口。这些信息最终会汇拢到你的神经系统内，你的神经系统负责处理这些信息，视觉的信息、听觉的信息、味觉的信息等等。如果你一直处于幽闭的环境，你的头脑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大量的刺激，那么头脑就会开始尝试分析，更详细的分析已获得的那些信息，是不是？他很无聊，他开始分析那些能获得的少的可怜的信息。而当他分析这些少的可怜的信息的时候，他将会比我们现在这样分析的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透彻，以至于他在分析色彩的时候甚至能够连贯到声音，他在分析声音的时候甚至能够串联到味道。他内在的分析机制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你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组合，它创造了新的神经元。我们的神经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神经元连接起来的，这些神经元负责指向特定的感官或者特定的方向啊，听觉负责听觉，视觉负责视觉。但是极有可能你的神经元会创造新的连接，它极有可能把这些感官相互串联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在生理上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 Discovery 里面报道了这几个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他们天生就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有这种欣赏能力。所以这就是观音在这里提到的六根互用，它不是一个神话。你发现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讲太多关于神话的东西，我没有把它们连接到传说跟神话当中。他们实际上在生理上有一定的科学基础，而现实当中也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六根互用并不是一个佛经当中的神话啊，现实当中的确有这样的人。所以观音在这句话他提到见闻觉知不能分隔，他们不再是一个隔离的现象啊，听只是听，看只是看，不再是了。它意味着你的神经系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进化跟发展，你有发现这一点吗？人类是在进化当中的。也许楞严经的这段经文，观音菩萨这段经文是你的未来啊，这点并不是夸张，它的确可能是人类的未来。人类至今为止还没有进化到如此先进的程度，但是有一部分特别的文明由于外在条件的刺激已经展现了这种进化能力。而我们近代也有个别的人，欧洲的、欧美的，这样个别的人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特例，这样的特例，这显然意味着人类有这样的潜能，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大脑有这样的潜能。而我们有很多这个小孩用耳朵看字，用其他感官来识别啊，这个大家在视频里面也都能搜索到这样的视频。这显然意味着你的脑子有这个潜力啊，你内在的神经元的确有这个潜力，只是你没有发展它。可见在这一点上，科学曾经提到的人类只发展了大脑 功能的百分之几，3%到4%都不到，这一点是对的，它有极大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你相互分开的感官的确可以更进一步的融合跟进化，以发展出更大的接触面。你要知道，你如果能够从一幅画面当中能够听到音乐，这意味着你又扩大了探索的领域，是不是这样？你原来仅仅可以通过画面来感知色彩而已，那你甚至能够通过画面来感知它的音符、它的味道，你探索的领域又进一步的被扩展了，你甚至可以倒过来，你可以从味道里面，你可以从一杯水里面感知到音符，感知到画面。有人能够从画面里面能够感知到语言啊，这古人就有这样的例子了。古人有很多通灵的人，他们能够在通灵的状态下，可以从线条里面感知语言，一些画面的线条。这些线条在常人看起来仅仅是一些看不懂的一些色彩的流动。啊，有些像云朵，有些像树木等等，一些色彩的流动。但是那些通灵者却可以在这些色彩流动的画面里面感知到语言，有一个语言在里面。据说圣 Peter 啊，圣 Francis 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鸟类并不是真的形成的语言，它叽叽喳喳的声音里面蕴含着某种情感。他以他的情感的方式在传递一些东西，只是人类听不懂而已。但好像圣 Francis 能够感受到那些鸟类的情感，而他也可以跟他们相互的沟通，以神秘的方式，以心灵的方式。据说那些鸟儿会自动的停在他的手上，停在他的头上，一点都不害怕。那些动物会来到他的身边。如果你以纯宗教的尺度去理解它的话，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个神迹，这是来自神圣力量的加持，神圣力量的这个奇迹。但你看到观音的这段文字，你知道它其实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人类神经系统的一个进化。你对大自然的感知变得更丰富了，对不对？你不仅只是看到画面，只是听到声音，你的感知变得更丰富了，这是一种进化。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幽闭在地底通道里的人，他会发展出另类感知，因为生命从不甘于平寂。你内在的生命，你内在的灵魂，它在寻找出口，寻找感知丰富生命的方式。他无法以灿烂的方式来感知这个生命，他就发展出别的感官的方式，以使他能够在一个幽闭的环境里依然能够感知到丰富灿烂美丽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大圆满里面有闭黑关，就说把一个人强制性的关入黑房间以后，几个月以后，如果他没有变疯的话，如果他能够保持清醒的话，他将会发展出另类的感官。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合适的，让你进入黑房间，也许一个礼拜你就变疯了。这就是第四道葛杰夫提到的，人除了以吸收食物跟空气为食物，为营养以外，其实人类最大的吸收渠道是印象，也就是你的耳朵、眼睛、鼻子各种感官，他们在吸收外界，来自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印象，视觉的印象、听觉的印象、味觉的印象。如果你禁止了哪怕一个通道的印象，视觉，你让它进入黑关了，实际上你在断绝它的食粮，断绝它的一个很大方面的一个食粮，精神食粮。它由于吃不到这种食物，他会饥渴而死，他会疯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让一个人进入黑关，他很容易发疯的原因。 生命在于食物，它必须吃，它必须是吸收各种各样的印象。你如果能够保持不发疯，那么你内在的那个驱动力将会找到别的出口，来发现另类的食物，就像那个文明的人一样，他发现了另类的食物，他在黑暗里开始听到音乐，单调的颜色里面他能够尝到味道。所以赛斯提到那个文明实际上非常艺术化，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地底的文明，在黑暗中的文明，是一个如此喜欢艺术人文的一个文明，他们非常有艺术倾向，他们的洞穴里到处都是壁画，一个在黑暗中都不怎么看得清的环境下，能够画出如此多的画面，因为他们不需要看得太清，他们甚至能够通过音乐来判断画的画面的走向，所以他们的感官一定也像观音菩萨一样，更进一步的融合进化了。所以仅仅是这句话，见闻觉知不能分隔，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进化，巨大的精神进化。这种进化的现象在禅定的过程当中会自然的迸发。你也许看过尊者阿伽曼传，你知道阿伽曼尊者在禅定当中经常会听到美丽的旋律，显然这个旋律不来自物理世界，甚至会闻到香味，这个香味也不来自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在你关闭了所有通向物质世界大门以后，它开始探索别的大门。你无法静止能量让它不运动，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上帝都无能为力。你内在的能量它注定要运动，所以你当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另一扇门将会不得不被打开。这就是在禅定当中的人，他强迫关闭属于物理世界大门感官的大门以后，其他的大门开始一扇扇的打开，他内在的神经系统开始感知到常人无法感知的境遇。在这些境遇里，他往往会发现视觉和其他的感官，听觉嗅觉是相互贯通的。如果你有禅定的经验，你一定会发现这一点。一旦你进入禅定的境界，这些感官似乎不那么严格区分了。同样的声音会携带着香味，同样的声音甚至能够让你感知到色彩，而那个色彩不是用眼睛看到的。这一点大家其实有一部分你能够经验到。比如说，如果我让你听某一种声音，你可能会感觉到燥热，对不对？你也许会有这样的经验，你听某一种声音，你会感觉到清凉，而这个热和凉显然本身不应该属于音乐，不应该属于声音，而你却感觉到了。热跟凉是皮肤的感觉，触觉，冷跟热的感觉，但是在音乐里面，你有时候也能感知到这样，虽然不是很强烈。对人类的这些感官实际上本身并不是100%隔断的，这点你应该能够理解，人类的这些感官其实本身就不是100%隔断的，你在音乐里都能够感觉到冷跟热。所以当你在禅定当中，这些感觉更加的相互融合，它们的融合最终会来到一个圆心，一个顶点，那个顶点就是你的觉知中心，也就是你的觉知本身并不区分视觉、嗅觉、听觉、味觉，你的觉知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感官最后都汇拢到觉知本身啊，觉知实际上是可以觉知听觉、觉知视觉、觉知嗅觉、觉知味觉的，觉知是它的源头，觉知是王，这些感官仅仅是大门。而观音菩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他达到了觉知中心以后，他可以倒过来，他不是从感官融入觉知中心，他可以做到从觉知中心流向感官。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能够做到 从觉知中心命令感官出现怎样的现象？它可以从觉知中心命令你的触觉出现冷跟热，也许外界并没有冷跟热，但是你能够命令你的触觉出现冷跟热，这就是催眠里面出现的现象啊。在催眠里面，你催眠的那个人，你跟他说你手上握了一块烧红的铁，他觉得手特别特别热，热到甚至出现水泡，而另一只手他告诉你另一只手上面有块冰，然后那只手就被冻得发红，其实他两只手上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所以他是从觉知中心在向感官表层感官发号施令，以至于他的感官能够感知到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实际上在人类身上也是已经展现出来的能力，而观音菩萨在这个能力上更进阶了，更进阶了。也许你只能感知到冷跟热啊，通过催眠的方式，但是观音菩萨甚至能够说啊，我需要有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四只手、一千只手、一万只手，他的外在表层开始展现出内在的愿望，它出现了一百只手、一千只手，它出现了二目、三目、四目、五目、六目、百目、千目、万目啊！当然，这如果不经前面的讲解，你认为这个仅仅是神话？前面好像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神话啊！一个人怎么可以出现两只手、三只手、一千只手呢？但是如果他的感官发展到极致，也许这是可能的呢。如果你的感官可以主动的感知到冷跟热，也许他甚至能够真的出现一只手、两只手。他说故我妙能现一行诵一咒，他出现无数的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开始有一个属于他的咒语，而每一个形象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诉求，这个诉求也许是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妹得三妹、求长寿得长寿。这意味着他把生命的每一个具体面向都具体化了。你知道《易经》有384爻，这384爻代表了生命的384个基本倾向。很奇怪的是，你的生命的确是有遵循数学法则的啊，这一点也许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你的生命是遵循数学法则的，它的基本面向，道德经里提到过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的基本面向是阴跟阳，然后出现第三个缓冲之力，这是第四道提到的，阴跟阳由于不能平衡，它永远不能平衡，所以它必须出现一个缓冲力，这缓冲力就是第三力，所以一生二，二生三。而这个三开始以数学法则的方式演化，它注定出现六，也就是易经的六爻，六个爻，而这六个爻注定每个爻都有阴跟阳两个面，这样就出现了384个面相。所以你的生命的确是遵循数学法则的，它有384个面相，基本面相，而这384个基本面相也仅仅是基础性的。384，这就是为什么观音会有特定的数目的手臂，特定数目的面相，而每一个面相就代表一个生命的基本面。他这里仅仅用了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妹得三妹等等。实际上如果你研究十轮金刚，你研究十轮金刚的话，你会发现跟数学关系非常大，跟数学的关系非常大，它一定有非常特定的基本性的几百个面相，很固定，很固定。我们可以这样说，实际上观音菩萨把你神经系统 能够展现的一些基本面，以人格的方式都展现出来了。你的神经系统存在着一些基本面，有些倾向于视觉，有些倾向于听觉，有些倾向于声音等等，它有一些基本面存在。而这些圣者，他们把你神经系统可能展现的所有基本面，以人格的方式全部展现出来，无一遗漏，任何遗漏都没有。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祈祷的所有面相，观音菩萨都展现给你了，无一遗漏。你需要的求妻、求子、求三妹、求长寿、求财等等，每一个面相，每一个基本面相，他都给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讲，你其实祈祷观音的话，无论什么事都会应验，因为他没有任何遗漏，所有可能的面相，他全部以人格的方式展现出来了，对，他不会有任何遗漏，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你祈祷的那个东西是观音菩萨没有许愿的，没有应允的，根本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无论你祈祷什么，他一定属于这几百个面相里的其中一个。所以据说千手观音它有最基本的42个面相，叫42手眼。这42个手眼包括了所有生命的全部方面，大的全部的方面。无论你祈祷什么，里面总有一个手一个眼正好是符合你的，正好是可以给你加持的。所以其实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本尊是谁，那么你只需要祈祷观音就够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包罗万象的程度，无论你祈祷什么。但是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你也许没有想到的事，也就是你祈祷的主观愿望实际上狭窄化了你祈祷的力量。比如说啊，我叫大家念这个马哈嘎拉，马哈嘎拉心咒。你知道马哈嘎拉是六臂马哈嘎拉是这个观音的一个化身，对不对？大家看马哈嘎拉那个介绍文里面可以看到，六臂马哈嘎拉是观世音菩萨化现出来的。但是当你念六臂马哈嘎拉心咒的时候啊，咕噜马哈嘎拉哈利尼萨西迪扎，你如果在你的意识的深处，你的理解是哦，它是马哈嘎拉，这意味着你的祈祷产生的力量仅限于马哈嘎拉。如果你在念六臂马哈嘎拉心咒的时候，你更深的知道它是观音，那么那个力量将不限于马哈嘎拉，那个力量将会携带着观音的力量，属于慈悲的力量。所以你怎么理解他，也决定了他怎么回应你。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密宗里面说为什么要告诉你他是观音的化身的原因。否则他为什么要让你了解这一点呢？你如果了解了这些，你的意识深处没有狭窄化，那么当你念马哈嘎拉的时候，你其实也在念观音。当你在念马哈嘎拉心咒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祈祷了观音，同时也呼唤了马哈嘎拉。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念咒的一个诀窍，也就是在你念的时候，你不应该把它狭窄化，不应该把它狭窄化的仅仅是马哈嘎拉，没有这个必要。你应该知道它是观音。所以当你这样念的时候，属于观音的力量，属于马哈嘎拉的力量都将会来临。这意味着你在念马哈嘎拉的心咒的时候，你在触动它的3个面相，而不仅仅只触动它一个属于马哈嘎拉的面相。就像观音有上千个面相，你在念观音的时候，你在触动它某一些面相，某一些回应的面相。而你在念马哈嘎拉的时候，你同样可以触动它属于好几个面相。所以你应该这样念，它的这些面相潜在于马哈嘎拉里面。就像观音里，观音有42手眼，它有42个面相，它有千手千眼，它有上千种面相。 麻嘎拉也一样，麻嘎拉也有许多的面相，观音实际上属于它内在的一个面相。晕图里冥王其实也是麻嘎拉的一个面相，这些面相都潜在于它的里面。就好像你一样，每个人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一些人格，你不仅仅只有一个人格，你其实有很多人格，你有属于聪明才智的那个人格，你也有属于智慧的那个人格，你一样有属于调皮的那个人格啊。所以每一个菩萨，每一个圣者，他也有很多的人格面。当你念玛嘎拉的时候，你应当知道你也触及了他这些人格面，那么他的这些人格面就在你念诵的时候将会发挥作用。所以为什么印度教说，当你以什么心态走向神的时候，神就以什么心态走向你。当你哭丧着脸走向神的时候，神也哭丧着脸走向你。当你仅仅是念诵玛嘎拉走向他的时候，他就仅仅是玛嘎拉的形式走向你。当你甚至触及他慈悲的那一面，也就是观音的那一面，你会发现玛嘎拉也有相当慈悲的那一面，他慈悲的那一面开始向你展现。玛嘎拉也是智慧护护智慧护法，所以他智慧的那一面，属于文殊的那一面也开始向你展现。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念诵的话，你念的本尊，你念的咒语，它的作用面将会大大的扩展，它的作用面将会大大的扩展。这就是念咒的一个，在念一个咒语的时候展现千臂万臂的方式。所以这并不是观音菩萨他说我可以展现千臂万臂啊，其实每一个菩萨都有千臂万臂，玛嘎拉也有千臂万臂，他不仅仅只有六个臂，他也有千臂万臂。而你在念观音念玛嘎拉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有这些面相。这就是为什么大悲陀罗尼经里面他要告诉你这些观音的42个面相，每一个面相是干什么的，属于什么什么啊，有专门的咒语什么什么，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一遍，让你的心里留下一个记号。你心里有了这个记号，当你念观音的时候，这些面相潜在的就会被触动。即使你并不是记得很清楚啊，也许42个面你并没有记得太清楚它属于哪个哪个哪个，你记得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只要读过一遍，种子就已经有了。你看过一遍大悲陀罗尼经以后，那个种子就有了，这42个面的种子都有了。所以当你念观音的时候，这42个面就会被震动到，就会被震动到，就会产生作用。而我今天告诉你玛嘎拉的这其他面相的时候，你也种下了种子。所以当你从今天开始念玛嘎拉的时候，它的这些其他的面相也都会被震动到。它慈悲的面相属于智慧的面相啊，它六个手臂的六种含义都会被震动到。这意味着智能，巨大的智能。所以你可以死念经死念咒也有效果，那个效果属于你理解的那一部分效果，也许你只理解了一点，那么那个效果就是一点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更智能的理解了它，那么同样的念经念咒，它的效果将会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或者密宗里一直提到要以智慧为先导，因为一旦你以智慧为先导，你做的事情就会事半功倍。所以当你理解观音的圆通章里面的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他告诉你他有千臂万臂，有千目万目，他告诉你他求妻得妻，求子得子，他告诉你生命的每一个面相他都圆满了，而且向你完整的展现出来了。他实际上是在暗示你，暗示你当你在念他的时候，念观音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面相都将会被震动到， 都将会向你展现出来。所以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若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明辨十方。他已经完全圆满了，明辨十方，彻底的十方圆明了啊，没有任何漏洞存在。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念观音。当你念他名号的时候，你任何的愿望，他其实都已经应允了，他都已经承诺了。你无论你的什么愿望，他都有一个专属的面相来回应你，不会有渗漏，不会有遗漏啊，他已经完全彻底圆满了。尔时世尊于狮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观十方未成如来及法王子住菩萨顶。彼处如来亦与五体同放宝光，与微尘放来观佛顶，互观啊，相互放光，教光相罗如宝丝网，诸大众得未曾有啊。这个交互放光啊，我提到这个交互放光，我正好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啊。也许你觉得这个是佛经里的神话，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在五台山亲眼见过，不止我一个人。大概20年前，我在五台山的这个五台山寺庙里面，晚上大概12点多、12点1点钟，整个我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叫，我就出去了。哦，非常惊讶，整个寺院从山门到后山，一道弧形的光线贯穿整个寺院，而那个弧形的光线并不是静态的。动态的，你知道光线都是笔直的，不可能是打弯的。当时我们寺院，当时寺院里所有人都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出来看奇迹啊，看上帝，都出来了。半夜里12点1点钟，一直放光到大概凌晨3点，我们大概看了一个多钟头就回去睡觉了。两道光，先是两道光从东头西头在寺院的正上方碰头，然后有无数道光从旁边出现，从山坳里出现，不知道从哪来的，山坳里出现，在寺院上空碰头打弯的。所以那个真的是奇迹，真的是奇迹。对，佛经里记载这个交光相罗，它并不是假的。我们当时在五台山都看到过，真的有这样的事啊，非常神秘，非常奇迹。那些光线相互运动，真的是穿插着相互运动的啊。当时整个寺院大概有几百个人全部看见。之所以当时寺院有这样大的神迹，所有人都看见，因为当时寺院在正好举行三坛大戒。比丘的三坛大戒是很重要的盛事，所以才出现了这种交光相应的现象。啊，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看到，这所有人几百个人全部看到，所以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啊，非常神奇现象。所以证明这个宇宙多么的神秘啊，有很多事情完全不能，至少现在是不能解释的，解释不了，太神奇了。它真的像经典中提到的这样，非常神奇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楞严经啊，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接下去以后再接着往下讲。今天就先到这里，耳根圆通章圆满的讲完了。好，谢谢大家。